大家好，欢迎来到双重意识的第六期。真不容易，我们已经做到第六期了，感觉应该给我们一些鼓励和鼓掌。这一期我们请到了 Aaron， 他是刚刚在两周之前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的答辩，然后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社交媒体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请他来聊一聊他博士研究的内容。然后为什么会请他来跟我们聊一期这个内容呢？是因为在，如果大家还记得，在我们第三期的时候，我们请到了齐生来聊关于被科技发展边缘的这样一个群体。然后其中我们聊到了一部纪录片 The Social Dilemma， 又叫智能陷阱。在这部纪录片里面，其实我们没有聊到的一个情节是说，在社交媒体中会有很多极端内容，然后这些极端内容可能会对用户有非常不良的影响。这个其实在我们中文互联网上也是一样的，就比如说一些父母经常关注的养生假新闻啊，或者一些诈骗信息啊，或者一些非常极端的争论呀，这些其实都是对我们日常网上冲浪的这种体验有非常大的影响。然后所以其实 Aaron 就是通过他的研究来研究如何让我们的线上社区变得更加的和谐，然后如何营造一个更好的网络生态。那我们请 Aaron 来自我介绍一下。
OK， 大家好，然后我叫 Aaron， 然后我是上个月刚从科罗拉多大学博士毕业。我博士研究主要是在就是所谓 content moderation， 就是在内容审核的这个领域。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在网上很常见，就是我们经常说，比如说在微博上有什么图片或者内容就是所谓的被夹了，或者说在一个群里就是谁谁谁被禁言了，或者说在贴吧里谁被删帖了，这个都是内容审核的一个方面。但是在同时，他同时就还有，就是说他不仅是就是删掉一些有害的东西，还有一些就是怎么样，就是保留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或者说至少是没有害的东西，然后怎么样去就是把那些比较高质量的东西给推上去，还有怎么就是说建设这个社区这个整体，这个都是内容审核的，都在内容审核这个范畴里应该说。然后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怎么样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内容审核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就是在很多不同的群体或者说人就是在这个东西都有关系的情况下，怎么样去平衡他们之间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利益吧。然后一月份呢，我会加入 Facebook， 就是成为在这个社区安全和健康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员，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无业游民的状态。
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给大家一个背景吧，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感觉网上这种线上社区的管理可能比如说如果从一个比较技术手段来去解决，那我们可能可以从算法的角度去研究它，比如说如何去设置这样一个信息推荐算法，或者如何去设计一个过滤算法。那就是你的这个研究，我知道可能跟这个具体算法技术上的研究稍微有一些角度上的区别。你要不要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这个角度，然后包括可能你所在这个 information 这个 program 它大概对于这样的问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就是我研究内容审核的这个角度的确就是跟这个算法角度有一些区别，我主要是以人的这么一个就是像更社科这么一个角度去看待它。因为内容审核这东西它说白还是一个人的问题嘛，因为最近中国这个语境下我其实不是很了解，但是就是在美国语境下，就是因为今年这个COVID 的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疫情下，就是新闻前一段时间就是有说在疫情刚爆发那段时间，就是Facebook 和其他一些平台上他们就是内容审核的这个质量，所谓什么准确率也好还是速度上也好，就是但主要在准确率上就是有一些很明显的下降。这个东西它原因就是说因为它这个疫情，然后平台方那边他们就是很把很多人的这个像是内容 审核员就是都给送回家了，那么他们在这个工作效率上面肯定就会有一定程度上的下降，然后他们就会就是说更多的通过算法来进行这个内容审核，然后就是说几乎就是很不可避免就造成了准确率有一定程度上的下降，然后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人的这个方面就还是很重要的嘛。然后我的研究主要也就是以通过人的这个视角来看，就是说一是就是怎么样能所谓更有效的去进行内容审核的这个东西，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包括就是说什么东西应该被审核，什么东西应该不应该被审核，然后被审核就是说一旦你判定它这个东西是违反某些规定的情况下，你怎么样去处理它，比如说是删帖也好，还是限流也好，还是甚至一些更严厉的一些手段，比如说你把这整个人从平台上给踢出去也好，就大体就是这样。
嗯，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就是因为像刚刚那个王若彤也提到嘛，我们之所以就是请到 Aaron 来，是因为我们上一次和齐声讨论的时候谈到了那个 The Social Dilemma 那个纪录片，然后当时齐声是讲就是说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人们的这个信息散播是如何容易被算法就是或者是平台的一些运营的这个规则给让他陷入一个非常极端，然后可能就是想法分级化两极化的这种趋势。然后我想知道就是 Aaron 对这个东西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你说你研究的其实更从人的这个角度，而不是说把这个我的理解哈是责任就是说归咎于算法上。然后当时其实你也在后台给我们评论说就是我们这块理解不是特别深，感觉有一些简单化，这个就你能不能谈一谈就是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呢？
就是现在网络上这个怎么说言论就是非常两极化非常极端化，这个东西确实是存在的。尤其就是在大选发生的就是这段时间，无论是今年2020这个大选还是2016的大选，就是在网上在 Twitter 上或者说在 Facebook 上，就是说很多人就会因为这个就是吵得很厉害，然后互相都感觉对方就是站在邪恶的一边，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你跟我不一样，所以说你到处都是错的，所以说两极化现在就是大约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个东西就美国的媒体在这方面其实已经关注这个很长时间了，不论是就是媒体还是学术界也好，关注这个都关注很长的时间。然后我知道在中国互联网上就是最近也开始在这两年嘛，就是开始对这个关注也开始逐渐多了起来。然后我知道就是尤其在美国媒体上很喜欢用的一套话语，就是说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啊，因为有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就是它造成了现在这个整个言论生态的两极化这么一个东西。但就是怎么说，在我看来这个描述就是说有它有道理的地方吧，但是不一定就是很准确。因为两极化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历史上它一直就尤其是在两党之间这个两极化在历史上它就是一直存在，就是很多很多就是已经存在几百年了。然而就是社交网络像在线社区这个东西那才存在多少年，可能就是二三十年，可能三四十年。所以说我觉得说社交网络造成了两极化这个东西倒并没有很多的道理吧，我感觉。但是就是说社交网络这个东西它有没有加剧两极化呢？我觉得可能有的。因为两极化的东西它本质上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意见的交锋吧，就是意见不合的这么一个产物，可以说那在社交网络出现之前你很难就比如说你在大街上你随意就遇见一个意见不合的，然后你们俩就打起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很难发生的。但是有了社交网络这个东西的存在，你就很轻易的可以去遇到一个跟你意见不合的人，你甚至就是可以通过搜索这个工具来搜索到跟你意见不合的人，然后上赶的去跟他杠。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加剧现在两极化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是有的。但是这个两极化这个问题其实很长很长时间就是已经甚至最初写美国宪法这一帮人他们已经承认这个问题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风险吧，我觉得。是不是 Thomas Jefferson 在那个联邦党人什么什么书，反正他们说这个他们现在所谓这个代议民主制的一个 优点就是说，如果有像两党之间互相就是很两极化、很极端的这个言论，他们是会限制在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个州里面。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州里面他着火的话，他不会把这个火给蔓延到全国。所以说，他当时是觉得他民主制是一个优点，就是在这个地方会把这个问题给限制在就是说某一个固定的区域里面。但社交网络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完全就是打破了他以为就是有的这么一个防护网。可以说，因为你在网上发一个东西，瞬间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什么韩国日本人，全知道了。
我这个星期前几天才刚刚听了一个研究的报告，这个研究它是用高维空间来代表网络讨论当中的社群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呢，它是把社群按照话题分析，想要去看在这些社群里面大家参与的这些人是不是持有越来越两极化的观点。然后最后它的这个结论基本上是说，确实是的，在网络社区当中两极化是越来越明显的一个趋势，但是它并不一定表明是参与这些网络社区的这些用户他们本身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就是他们自己观点变得越来越极端，然后使得两极化越来越明显，而是比如说像2016年美国大选的时候，他们观察到了一个网络用户群体的组成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了网上用户的讨论，然后有可能这个是造成两极化，就有可能这个和这个他们观测到了这个两极化指标的增长是相关的，所以有可能也并不是大家的这个观点发生了变化，有可能就只是更多的人能够更容易的参与网络讨论，使得看起来我们的观点越来越极端了。
我有一个问题，然后可能就是所谓的这种平台监管会去根据大家这种观点的极端化做一个评价标准吗？还是说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标准去决定什么样的东西它去监管，什么样的东西它留给用户自己去进行这样比如说甚至一些比较激烈的讨论？
这个东西我可以讨论很久很久。这个东西就是平台以什么样的标准去监管，它其实是一直是一个就无论是就包括在学术界也好，还是在无论什么界也好，它现在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就是现在还在辩论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你从平台它需要满足的这个不同的需求去看来的话，那它底线呢肯定是就是说你要遵守这个当地的法律。那中国和美国影响就是也很不同的地方很多，因为中国的法律就是在这个网络言论这一块看来就是说比美国的法律第一是要就是说要严格很多，第二它这个就是说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它这个边界比美国画的也要清楚很多。然后再往上一个层面，就像你说两极化这个问题的话，那这个就是处于平台这个就是他自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还有价值观上吧，我觉得然后我说这个我并不是在说就是平台现在已经知道他自己现在是一个应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上，我觉得他们其实现在还没有把这个就是很搞清楚。因为辩论这个东西你能说它就是不好的吗？是吗？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别人在你这个东西上面有比较激烈的讨论，这个东西它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就是说这个讨论它就是说计划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你平台才去插手，我觉得这个东西现在没有人很搞得清楚。而且另一个我觉得就是把这些东西从本来就是一滩浑水给搅得更浑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特朗普2016年2015年可能是第一个就是这么大范围就是在 Twitter 上搞竞选活动的这么一个总统。然后他们在那个当选之后，他就是说这四年期间一直就是说在 Twitter 上发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一天是为什么有那么长时间在 Twitter 上，但是他就是会在 Twitter 上发很多东西。像最近你看他把那个美国移民局不还那个国土安全部的一个高官给裁了，然后那个高官他还不知道他被裁，他是上推特看见他发那个东西才知道他自己被 fire 了。
天哪！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这真的是推特治国。
对，就真的就是非常的推特治国这么一个局面。然后这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其实今年早些时候，今年夏天就是在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BLM 运动就是刚刚兴起的时候，然后那个特朗普不是在推特上就是发了一条，就是他原话是问 the looting stars the shooting stars、
嗯、
就是说因为当时就可能有些人就是去砸路边一些什么店啊什么的、
嗯嗯、
然后特朗普就是近似威胁一样，就是说你们如果再砸我们就要那个派军队来、
嗯、
就是说朝你们开火开枪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当时就有很多人说那特朗普他这个就是说煽动暴力，就是甚至是威胁要使用暴力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嗯、
那就是说根据无论哪个平台的，就是无论哪个平台，就是说根据至少大多数有一定用户的平台这个规则，就是说煽动暴力这个东西的言论它都是应该就是说立马被删除的。
嗯，
但他这个东西奇怪就在就是特朗普他是美国的总统，他说他要使用暴力，那么他是真的有能力去使用暴力的这么一个人。那就是说如果你就把他这个东西就这么一声不吭的给删掉的话，然后就是说这个大众就是从来都不知道他说过这么样一个话，然后突然他有一天就是一声不吭的就开始派军队上街去扫射，那这个东西你说就真的好吗？我觉得就是说也不一定吧。平台这个东西删和不删之间，就是说你是更倾向把暴力内容从平台上去移除，还是你让大众知道可能有的危险和威胁这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东西至少是挺值得讨论的一个东西。
嗯嗯。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想到其实很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监管方式其实都是比如在中文互联网上就是删帖然后限流，然后可能在 Twitter 上面可能删帖我不太清楚，但是可能比如说会如果平台认为你煽动暴力的话或者有散播不实信息的话，可能就会给你贴一个标签然后限制转发，其实也相当于限流。然后但其实这些细想起来它都是不同的这种监管方式然后监管手段，所以我就还挺想问问 Aaron 就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监管手段，然后以及在这个学术界大家会对不同的监管手段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讨论，或者认为它的效果呀，然后什么时候该运用它呀。
不同的监管手段这个东西就是可以有很多很多嘛，然后最常见的肯定就是那个去删帖，就是删除某些内容，这个东西绝对是最常见的。然后刚你说的这个不实信息这一块现在大多数平台其实在美国语境下大多数平台其实采用的是不删，但是就是去限流或者说去标注一下说这个信息就是说可能就是有争议或者说干脆就是假的。不实信息和谣言这个东西其实挺有意思，但是我如果有时间我之后再说。然后更严重一点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发布一些就是说很明显就是很违法而且这个危害就是很恶劣的东西，比如说你可能就是说作为一个什么恐怖组织成员你在这个社交网络上你去就是说组织一些什么恐怖活动这样的，或者说你去散播一些那个散播或者分发一些像什么那个儿童色情之类的，那你不仅仅这个东西第一你肯定要删，然后第二你这个号你八成你得被封，然后第三平台方这方面他应该是有义务就是向这个执法机关就是说去报告，因为他这个东西就是说很明显就是已经违反了很多很多的法律。然后在平台这方面哎天太多了我得说什么时候
以及我就还对在你说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就小小的补充问题是就是为什么平台会选择这些手段，就以及它在执行的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有的可能效率更高一些，或者有的可能平台会遇到一些其他的问题，就如果你把这些也一起聊一聊的话那我们听着也很爽。
OK 就是说在选择执行这方面，因为学界最近就是对平台内容审核的这方面现在就是有一个非常很多人就是在推动说，第一就是所谓的透明化嘛，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做了一个决定，那么其他人就是说有权知道你最后做这个决定你整个这个一套流程是什么样的，然后一个是这个，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很多人在推动就是他们所谓叫 nurturing， 它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中文该怎么翻译，但它这个东西跟惩罚性的措施是相对的。惩罚性意思就是说你删帖，或者说你把这个人整个给踢出去。 nurturing 者更像去呵护你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跟删帖相对，跟把你整个人就是说给驱逐出去相对，你怎么样去感化他，然后你怎么样就是让他通过，让他知道做的是错的，然后让就是说改变，就是除恶向善这么一个感觉吧。
嗯，就是你刚刚说这个呵护有没有个具体的例子，因为听起来可能有一些就是陌生不太能够想象出来，就平台怎么样会去呵护它的用户，怎么样去感化它的用户。
这个东西其实现在还没有具体已经发生过的意思，因为这个东西它操作起来其实是很困难的，就是他们觉得现在就是说作为一个未来可能的方向去看它，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东西。它背后那个理论基础叫 restorative justice， 就是叫修复性正义。这个东西就是说怎么样在一个不好的事发生之后，怎么样能让这个违规的人去意识到他这个东西做是错的，然后比如说给被他伤害的人造成了怎么样的伤害，然后反过来，然后被伤害那个人也需要通过好这个人他认错了，或者就是他什么样的补偿措施，就是去原谅他，这样就是最后就是说到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么样一个局面吧，可以说现在很多人都是在推动这个东西，但这个他具体这个效果怎么样，我非常非常保守的说就是有待观察吧。因为就是 restorative justice 这个东西现在真正采用这个东西的环境其实很少很少，现在真正在大范围采用，都不能说大范围，在一定范围内采用，就是说一是在学校，你作为一个学生你犯错了，那么老师和学校这么一些像监护人要去改化你的这个行为。二是用在哪呢？二是在监狱里，就是像什么少管所呀，或者说像这样的，就是真正把它大范围用到这两个语境之外的地方，现在其实还没有人这么干过。然后平台这边就是他为什么就是选择用一些不用那些，就是他们现在就是说绝大多数手段，就刚刚说我没有感化去呵护用户，主要的手段还是就是通过删帖，就是以及或者说踢人，或者一些非常所谓简单易行，非常就是可以去执行性非常高的方式去做这些东西。然后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是因为这个效率上的问题，因为就拿 Facebook 来举例，它现在就是现在可能有20亿吧，还30亿用户吧，就大约就那个数，但是它的这个内容审核员，就是全世界的内容审核员只有几万人，可能就是就刚刚过20000人这么一个水平吧。那么你如果你想拿两万人去感化几十亿人，那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怎么都知道，你拿脚后跟想都知道这个东西它是肯定是不可行的。所以说平台现在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就规模化，因为就你想20亿人或者说30亿人，你就算你只有0.0001%的人你犯错了，你违反这平台这个规定，那你20亿乘0.1%，它还是一个很大的数，它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比20000人就是要大的多的数。所以说你怎么样就是说让这个20000人就是说既有速度又有质量的，就是说去处理这个就是违反平台规定这么一东西，现在就是说可能不止现在，就是说从过去到将来它都会是一个就是平台很大的一个挑战吧。然后尤其是像你刚刚说就是有不实信息的那个事儿，你想不实信息的话所谓造谣嘛，现在不是有句话叫什么，就是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他就是说因为辟谣的成本它很高嘛，尤其你像比如说回到特朗普的那个例子，就是说特朗普你随便说一句话，今天我把谁谁谁开了，其实你没有办法去证实的。或者说他说什么就是哪哪州你选举票有造假的，那你在官方他们出来澄清或者说有人就是去吹哨之前，就是你很难去证实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大众想要就是说只要你有不实信息，那么你越快越好，最好就是立马就能作为平台方就能判断出来这个信息是假的，然后你把它给限流也好，你给它标注上也好。但这个东西你其实是就是说就算是神仙，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办法去做到。所以说我们就是现在就是处在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平台方其实已经跑断了很多很多人的腿，但是就是依然不能让很大多数人去满意。
嗯，
那么接着你最后一句话所提到的平台让很多人满意，其实是不是就是让用户满意？然后我之前一直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不同的平台可能有自己关于监管的不同执行方式，和他们有可能会把不同的内容会认为就是需要监管，那就你会不会觉得通过这些平台的行为或者是监管手段，是不是他们对他们所提出的服务有不同的理解？因为就像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这些平台，他们都是不同类型的平台嘛，他们提供的服务有可能从语言上啊、文字上、视频上啊，有不同的类别，所以就有可能他们就是提供的这个服务本身和他们对于用户的期待、对于用户的责任的理解，就包括他们对于他们所提供服务的对象的理解、身份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你从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观察或者是研究体会？
好，一从平台服务的对象上来说，这个可能比内容稍微简单一点，因为它的确是需要让用户去满意、去开心。但在内容审核这个方面，我觉得就是需要重新考虑一下你怎么样去考虑一个平台的用户这个概念。因为它不仅是要让平台的用户去开心，二你还要遵守一些法律上的约束，然后包括你平台作为，尤其现在越来越多它作为一个官方发声的渠道的话，就是你怎么样才能让这些立法的人觉得这个东西它有存在的必要，或者说它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说不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吧。可以说从这个角度看的话，用户他不仅就是说我好今天我刷微博哈哈真开心，他还有很多包括执法和立法还有很多很多可能就是说你都想不到的人啊，就包括就是说你作为这个内容审核员来说的话，就还有他们平台外包给那些内容审核员的这些公司来说，说他们作为一个就是说做外包的这么一个这个实体也好，怎么样能让他们得到一定的利润也好、收益也好，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听起来它就是像就无论怎么样它都是回到什么资本主义利润怎么样，其实不是，因为你平台你内容审核这个东西它这个服务它是一定是要存在的。如果这些外包内容审核员的这些其他的公司，如果他们觉得就是他们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话，那他们就不会给这些平台提供这些人。因为如果你这个平台给他们的这个条件不是很完善的话，一定会有其他的平台给出更好的条件，那不能说最后落到这个平台你没有人去审核内容，那这个是肯定是不可行的。
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就是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内容审核这件事情，它只要平台存在，内容审核就一定有这个需求。但是其实内容审查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过程，它需要很大的人力和物力还有资源。然后但其实就具体在人力这一块，就是如何去招募这些负责手动审核的这些人，然后包括如何去给他们布置任务，就是我如何告诉你说你哪些删哪些不删，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平台去定义的，就平台需要给出足够明确的规定，或者就是足够简单易行的规定，那这件事情它才可以被完成，而不是说平台就跟这些外包的这些审核的人说你就是把不好的信息删掉然后让我的用户开心，那其实最后把这些责任啊然后这种情绪上的负担就全都抛给了这些外包的人，那这些外包的人可能就不干了，那不干了之后平台其实他也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
其实我刚刚的问题就是其实可能更具体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例子，提到了特朗普在 Twitter 上面发暴力内容的例子，然后这样的话平台对于这样的信息去考虑是否需要删除或者是监管的时候，他会考虑到收到这些信息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他们作为公民吧应该知道他们有可能会面临的危险，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保护和警告。然后呢他们也对他们的平台用户之一特朗普本人有一个理解，就是作为这个平台的用户他应该遵守这个平台的某一些规章制度，就是承担起作为一个平台用户的他自己的责任吧。如果是从这方面考虑的话，那么他的言论确实应该受到监管，然后关于色情内容也是这样，虽然这些平台确实服务一些可能18岁以上的人，但是对于18岁以下的人很多就是年轻人 儿童来说，很多内容是不适合在这个平台上面被广泛浏览的，所以他们也需要对这些内容进行一些删除。我是想说能不能举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平台对于他所面对的用户的身份的理解和平台对于自己所提供的服务的理解。比如说就是对于文字来说，他所提供的用户应该就会是就是可以读文字的人，并且可能视力方面稍微好一些。不知道就是对于在这方面不能读文字的人，或者是说不同能力的人吧，不知道对于他给提供给他们的内容是不是有不同的监管方式。然后对于刚刚的，哎呀我忘记了，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不是就是不同就是平台内容监管的方式会不会根据这个平台内容的媒介和就是平台所服务的对象的身份有所区别？
对对对对对。
首先根据平台所服务的对象的身份的话，这个其实就我所知的话，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没有就是针对某一群体的这么一个规定。因为你做一个平台，就是你其实是没有权利就因为你是某一个群体的人我就不对你服务了。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它本身就是在歧视嘛。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说，虽然如果就是真被告到这个法庭上的话，它肯定会是吃大亏的。现在绝大多数至少是美国平台，我不知道中国平台是不是这样，就是美国绝大多数平台它唯一的就是注册方面的限制，就是说你注册的本人必须要超过13岁才可以。那么就是说只要你是在13岁以上，而且他对你的什么国家地域什么东西都没有限制，那就是说面向用户的这个规章制度的话，你不能就是说对于某一些人你就是采取歧视性的措施吧。然后我刚刚说这个其实是带有就是比较反面意味的一个例子。因为就是好，我这么说吧，平台你没有权利说你整个平台的这个规定都是面向某一个群体的规定，因为这个就是平台你上面这个就是说实际用户肯定是比这个群体要更大的。但是你平台本身如果去问你有没有必要说对于不同的群体进行这个差异化的监管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商讨的。因为我博士论文里面做过一个项目，就是我当时是去做了一个像类似调查问卷一样，看就是全世界的人对这个平台上就是所谓一些不良信息也好，一些有危害的行为也好，就是看他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不同的行为。然后当时是做了全球的10个地区可能是将近20个国家应该是。然后其实在不同地域的人对这个有害不良内容他们这个理解程度差异其实是很大的。
嗯嗯嗯，文化差异吗？
这个东西文化不文化差异其实很难说，因为文化现在它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流动性的一个概念。因为我扯得稍远一点，人机交互里面2010年 Lily Irani 和 Paul Dirish 就是 UCI 的那一帮人，然后写过一个 paper 叫 Postcolonial Computing。 你们什么都在笑？
没有，就是
因为我们应该都知道，
特别喜欢那一篇，
我们都很喜欢。你现在聊的内容请继续。
好，我就长话短说吧。
不你可以就是仔细说。
对，你可以长说，
你长说，请长说。
2010年 UCI 的一帮学者就是出了这么一个新论文，他们管它叫 Postcolonial Computing， 就是怎么叫就是后殖民计算这么一个意思。然后他就是说大体就是说就是现在这些平台因为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公司嘛，那很多就是说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就是我们用美国这么一个心态，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对美国人好用，那肯定就是对全世界各个地域的人他都好用。但其实就是说无数的证据证明你把美国的东西你给它到其他的地方，它10有8 9就是会坏的。那这个东西然后它在那个论文里面其实很明确的就是反对了把文化看作这么一个固定不动的这么一个概念。因为你就拿美国来举例子，就是说你美国它本身是一个就是说偏移民的国家，那你这么多人就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美国才组成了现在的这么一个美国， 那么你把说美国文化就看作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美国文化，所谓的美国文化，那肯定是就不说是错的，至少是有局限性的吧。所以说在我自己的那个论文里面，我其实就是也非常刻意的没有去用文化这个词儿，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地域的人他们看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而且我也是非常刻意的没有把它跟某种文化价值跟它就是说去挂钩，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就是很敏感的一个东西，不仅你是说考试上的一些有害信息的话，就不仅仅是说啊什么仇恨言论啊，或者说什么像那个 spam 叫什么垃圾信息，它还包括一些就是说一些很严重的，像什么儿童色情，或者说你大规模去屠杀那样的。那你把这个东西你跟某一个文化价值去挂钩的话，那很容易就是说对那个文化就产生一些不好的偏见。但我们作为一个就是说调查问卷这么一个形式，你是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回答为什么某一个地域的人看待某种东西是那样的一个态度。为什么这个问题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回答，你没有任何证据去证明就是说这个东西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嗯，
你说的太好了。然后就是能不能回到你刚刚提起文化这个，
我已经忘了我本来要说什么了。
就是研究你调查了世界不同的人，然后他们这个差异，然后呢，就是你还没有说完你这个调查的结果。
那个调查结果就是我们当时就是看了大约是11个吧还是13个平台，就是说他们上面那个平台上的规定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是说总结出来的66类就是不同的这个有危害的行为应该是。然后我们就是让就是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去排序吧，可以说你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比那个就是说要更坏一点不还怎么样。然后其实全世界的人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很不一样，就比如说有些地方就会把包括这个儿童色情和那个就是对未成年人的就是说以一种比较色情的形式来描述未成年人。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可能以为就是说全世界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有共识的一个好，这些东西就是一定就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就我们发现就是全世界对这个东西它的看法其实是挺不一样，就包括那个对于minor sexualization 这么一个我就不翻译了，就是对于这么一个例子来说，把它排的最高的这么一个地域和把它排的最低的这么一个地域，他们之间差了其实是44位，一共只有66个，他们差了44位，
就认为它最严重的和认为它没有那么严重的。
对，然后再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东西是在这个问卷里面就是也看到，然后我当初就是去印度的时候做的就是那种就是in person 就是那个直接跟他们接触那个 research， 就是都看到一点，就是印度人他们对那个描绘进食障碍的这么一个内容，其实他们的排位是很低的。就是说那这个东西你看，如果这个东西如果你把它那个跟文化去挂钩的话，那肯定说哎你们印度人真坏。但我当时就是说去采访他们那儿的人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就是在网上去描绘进食障碍的这么一个内容，就是大多数其实是以图片或者照片的形式就是说去存在的，然后他们顶上就是去描绘的其实经常就是他不会去说进食障碍这个词儿，但他就是说他图片上会就是有这么一个骨瘦如柴的这么一个人，就那些什么骨头就是都透过皮都透出来那种，然后就有一些非常隐晦的话，比如说什么什么今天又瘦了几公斤啊这样的。那么印度人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其实他感受不是很大，因为印度有很多都吃不饱饭那样的人，就是你在街上就是见到这样的人，其实你并其实是挺寻常的。就是说你让某一个地方的人去判断这个东西的话，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进食障碍它到底的这个危害是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看到的信息就只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瘦的人在照片里。
所以大概就是说在通过这个调查之后，你发现不同的人群会对什么样是非常严重的是需要被监管的内容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大就是理解上的差异。然后虽然就是在做这个调查过程中我们需要反思的就是不能把这个差异直接 去解释尝试文化上的差异，或者就直接拿某一个地区，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标准去衡量说可能其他的地方只是人的意识不够，而其实这是就是更其实更它反映的是更深层的一些可能历史和社会具体上面的层面，就是我们的社交媒体其实是被镶嵌在这个不同的这个社会本身的，所以就是也需要更全面的考虑它。那这个研究结果和或者发现你觉得会对如何去治理，如何去制定更好的平台监管的政策就会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首先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就是挺对的，你作为一个观察这个东西的人吧，就是说你不仅不能把它直接跟文化上的一些东西简单的去挂钩，你甚至就是必须要去承认在有相对应的这个东西研究被做出来之前，你其实是没有任何办法去解释它这个差异它是为什么在存在的，就是我们现在只知道这个差异它是存在，但是对于它这个具体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其实就是一点谱都没有。所以说回到平台政策上这个制定上来说有可能两点吧。第一就是说这个东西平台政策上的东西，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平台政策就是差异化，就是说对于不同地域的人或者说对不同群体差异化这个制定，这个东西现在我们有一些初步的证据显示它真的可能是有必要的，但是你具体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给制定出来，包括你怎么样去制定出来之后你怎么样去执行，包括这个可行性怎么样，它这个东西其实你需要你说对这一个群体的人或者对某一个群体的人去了解，真的去做研究去了解他为什么对某些东西会那样的去看待。然后再一个东西，因为现在对于平台政策制定的话，就是其实跟人机交互这个东西这个大领域挺有关系，因为现在很多平台就是会雇佣一些人机交互，是那个社会计算这领域的就是一些学者去帮他们去制定政策，像什么在可能就是法律这些人之外，就是会也会找这些人帮他们去制定政策。然后我们当时那个问卷发到人其实真就是我们就是平常所谓的这个平台的用户嘛，真的就是日常在用这些平台的人。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的，或者说这个结果其实就是显示出来的就是一个所谓这个 user centered design， 就是叫什么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因为就是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它其实是人机交互就很多很多年了，就是二三十年，它其实是一个做一个非常基础的这么一个观点或者说哲学吧，就是来人机交互很长很长时间一直到今天也是，就是说哎呦我们就是要听取这个用户的意见，然后就是说满足这个用户的愿望或者说需求什么样。单就是在平台内容审核这方面就是提出来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个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它这个东西它到底能走多远，它的局限就是到底在哪，就是说你当你有一些用户你把进食障碍也好还是儿童色情也好还是把这种宣扬暴力也好就是说看的没那么重要的时候，那你到底还应不应该去盲目的去听他们，或者说就是我们一直认为好我们只有通过去听取用户的建议我们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就是说这个前提，那么就是在平台监管这方面用户他到底知不知道他自己有什么需求，他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样才是就是说真正总体上可能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内容审核这方面可能就是打破了一些就是以往的一些假设吧。
那我们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觉得就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你自己的，因为你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嘛，之后你即将进入 Facebook 去做一个社区维护相关的工作，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你大概会做什么方面的，然后关于就是你对自己未来在这个内容监管这方面就是你觉得就是你还有没有可能会把之前的一些研究，比如说你会不会继续做研究，然后你做研究的话你觉得会如何能够更加有机的帮助不管说是从平台的角度还是从用户的角度，哪怕我们刚刚讲到其实这个用户需求到底存不存在，或者说其实有的时候很多这个价值观的冲突没有办法去调和，但就从你个人的角度上来讲你觉得 你有没有一个设想，就是你要往哪个方向去做，帮助他变得更好？
嗯，好，这问题里面有很多个小问题，所以就希望我回答时候还能想起来，就是其他的问题是啥。就是首先关于 Facebook， 我是对，首先我是作为一个就是研究员的身份去做这个关于平台安全维护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说研究科研这方面肯定是会做，因为我就是去做这个的嘛。它里面的话具体职责大体上来说，就是其实跟我现在做的在博士期间做的都差不多，就是去研究一些比如说有害的内容啊，包括用户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然后怎么样就是对于一些东西怎么样去检测它，然后包括怎么样把这些就是说不同的这些需求也好，就是怎么样跟把它跟法律和政策上的一些来自更上面的需求怎么样跟他们去调和，然后就是说大体上制定出来一个可行的政策，让整个平台上的有害内容更减少一点，大体上就是职责就是这样。然后就拉琴刚刚问了一堆就是关于未来的一些事儿，然后我觉得现在平台尤其是在2020年，我觉得现在是在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位置上吧，因为就是内容监管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整个无论是业界还是学术界对它这个关注也好，其实还是个就是挺近期的一个事儿，可能就是在2017年2018年就是众人才开始去重视这个事儿。你想就以 Facebook 举例，我就是要去的那个组现在叫 Community Integrity， 就是讲社区安全，大约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组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几乎是完全专注于内容审核这么一个组，但这个组其实它在几年前它其实还是不存在的，它几年前它就是跟其他就是说很多很多其他组一起，然后就是作为一个大整体叫 Trust and Safe， 是叫 Trust and Safety 吧，反正就是 Safety and 什么，整个平台就是大体上就是跟安全相关的一组，然后就是说那当时的人就是肯定也比现在少，所以说就是说在内容审核上面其实就是对这个东西的关注其实也就是这两件的事儿。但你要说网上的有害信息这个东西的话，它肯定它不仅仅是就是说这两年才有的事，它其实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是在社交媒体和在线社区就是还没有成风气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在存在了。我突然想了一个，就是回到这个基本上是互联网最早最早最早的时候，可能就是咱们都没出生的时候，回到大约是1978年，就那个时候互联网甚至还没有很成风气，然后1978年夏天应该是5月份的时候，然后有一帮人他们就是在网上建了基本上是不能说是第一个在线论坛，也基本上就是第一波在线论坛里面其中的一个，基本上那个论坛他们管它叫 community tree， 就是把社区这个词和 tree 树这个词就是两个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这么一个词，然后这个名它倒是就是不是很重要，但里面的人就是说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说让我们都可以互相去讨论啊怎么样的，然后当时在那个社区的人也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些所谓的精英群体，就是大多数都是在学术界的人，像什么教授啊研究员那样的，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么一个人。然后呢这个社区的创立者，然后他在这个论坛刚建起来的时候，他在上面发了第一个帖子，他是这么说的，他那个原话是叫 We are as gods and we might as well get good at it， 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就是这个小空间里面的神，那既然我们已经是神了，那我们最好就是当神有个神的样，基本上就是说怎么样能把这个神就是给当好嘛。然后他们当时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就是把互联网还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完美这么一个乌托邦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说自由讨论啊言论自由啊什么的，所以说他们觉得当神其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他们在建这个论坛的时候，他们在把里面那个代码写的非常就是说反内容审查，就是说它里面在这个论坛的功能上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删帖的，就算你是管理员你也没有任何办法就是说去删某一个单独的帖，或者说也没有办法控制就是什么样的帖可以通过他那个过滤器然后被发出来这样。所以这个是1978年的事。然后1982年苹果公司当时是跟美国政府签了一个协议，大意就是说好我往一些那个公立学校就是我免费去给他们捐电脑，然后 你政府你反过来就是说你要免我公司的税，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他们就往那学校就是捐了一大堆那些什么电脑啊什么的。然后学校里面有电脑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后果，就是当时像那些什么上初中的一些人，就是正好是在比较中二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的这么一个人，就是说他们，然后他们上了网呢，就发现了 Community Tree 这个小论坛。然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脑子里想到的所有的脏话全往上发。然后呢，因为他这个论坛我刚才说，就是他其实就是没有，他在建的时候他就是非常就是说反内容审核嘛，他其实就是他发的这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去删掉它，所以说他们想到的唯一一个办法就是说，好，今天你只要有一个人就是往上面发一些什么脏话或者说不好的东西，那就唯一的办法去删的东西就只有把当天发过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好坏的全删掉。然后呢，这个故事的结果就是在这群中二少年和神的对决里面，中二少年赢了。几个月以后，那个论坛整个就被关掉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就是有史以来，就是人类有史以来人一直的感觉，就是说任何能让人和人之间联系的更紧密的东西，在这些东西真正被发明出来之前，人们都感觉这些东西就是会带来什么天下大同啊，什么世界和平也好，但其实世界和平从来就没发生过。然后快进到现在的话，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就喜欢说，就包括甚至就是一些什么论文啊也好，在媒体上也好，甚至就尤其是我们的家长会把这个网络世界和所谓的真实世界做一个区分，就是说你在网络世界上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的真实世界就是说不一样啊，就是说你的真实世界跟网络世界就是不能把他们给划等号这样的。但这个东西就是尤其是今年这个疫情，我们就是说绝大多数我们能做的东西其实都是在网上去进行的，就包括工作还是上班还是上学啊什么的。所以说在2020年甚至往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网络世界和真实世界其实已经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你不能说你的网络世界它就是假的，你网络世界也是你的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你在网上发生的事儿，你在线上发生的事儿，已经很大程度在影响就是说线下事情的发展了。那么就是说你在线上的内容审查这么一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本质的，你只要想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本质的，就是关于善恶的一个问题。就是内容审查这么一个东西，它其实就是说你规定了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的，什么样的东西是坏的。但是它这些平台，它在最开始它被发明的时候，被开发的时候，它可能并没有想到就是说自己可能在几十年以后它要承担这么样一个责任。就是包括你像现在在美国这个语境下，现在什么种族主义啊，或者说什么性别歧视啊，什么东西特别盛行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说平台可能就从来就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我可能就是需要去定义什么样的东西算是歧视。那现在你像特朗普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像最开始在竞选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平台就是说对他基本上都不是很感动，因为就是说那这个东西你删还是不删就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后来在他开始就是说大幅度发那些什么就很明显就是虚假信息的时候，然后虽然我是要加入 Facebook， 但是就是说 Facebook 就是在这方面其实今年做的其实挺拉垮的，我就这么说。其实是 Twitter 先动了，他们先说就特朗普你这个东西是假的，就是说我不让你，就是我把你这个东西就是要限流，然后随后 Facebook 以及其他一些平台才开始跟着行动，因为他们可能看的就是说 Twitter 在这个东西他做这个事可能还没有什么很严重的后果吧。那我觉得就是回到价值观这个东西，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平台第一次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价值观，然后再往这个价值观这个东西去行动。就是说你想平台有内容审核其实也就是这几年的事，就是有这种大规模所有人都在关注内容审核其实就是这几年的事。内容审核这个东西它现在我看来就是在一个挺中二的一个年龄吧，说白就是说还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就现在这个时间点差不多，在特朗普这个风波过去之后，我觉得差不多是时候就是让平台成年了，基本上就是知道自己的价值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朝那个方向去行动。
其实感觉跟就是我们之前大家还觉得线上社区或者社交媒体可以作为一个中立的存在，然后就是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存在，但其实可能经过 这五年各种新闻啊，然后包括政治的影响，就可能社交媒体也逐渐发现自己是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中立而存在，就可能一定要站边，而站边其实这也就代表着作为一个工程作品或者作为一个科学技术，它带有了它的观点，还有带有了它的政治上的倾向。
我觉得我今天还感觉就是挺有收获的，特别开心和 Aaron 能够聊这个关于内容监管上的问题。因为我记得我大四的时候就是就有一个小小插曲，我本来是要研究那个知乎平台上的那个，就是它有就是公开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被发布，什么样内容不可以被发布。然后知乎我们知道，就它其实一个国际版的一个对应的 app 就是 Quora 嘛，然后当时我是对比了一下 Quora 的一些用户条例，然后就发现确实非常不一样，就是知乎的用户条例里面写到的东西，就是它要怎么样去监管它的内容，什么东西什么信息是可以被发布，什么不可以被发布，就是会比 Quora 管的要相对来说严很多。但是我最后因为一些奇奇怪怪原因没有做那个研究，但就是没有想到那个时候还是两三年前吧，但是到现在就是包括那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美国大选上一些假新闻啊，或者是一些不实信息的这种散布，包括以后可能更多的年轻人会通过线上的这个社群，然后包括2020年作为一个线上生活和线下生活变得密不可分，然后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就可能大家都是社交都是靠线上的这种一个转折点。就我个人是觉得这么说，就是以后对于我自己在网络上的言行存在什么的，可能都会变得更在意，就是一些我的言论的影响。我不知道那个 Aaron 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应该没有什么吧，就其实我也没想到能说这么多，还挺高兴能有这么个时间就是去讨论一下。
真的
就是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可以这么多。
我还以为你要说我从来没想到我自己的话能这么有影响力，没想到你说能这么多。
对，我也以为。
对，就真的就影响力方面我倒不是很在意，就、
嗯、
就是第一就是的确很开心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去就是聊这个事儿。
嗯，
第二就是在聊的时候发现我自己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
太逗。
对，好了，我这把真说完了，真的没有话了。
那今天就和 Aaron 先聊到这儿。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来说，从今天的对话也非常的有收获，因为我觉得 Aaron 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其实平常我们生活中就很习以为常的一些在互联网上面的这种动作，比如说被删帖，或者就是内容被加，或者被限流，其实这些在平台背后都是有就是非常复杂的考虑，它其实可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就是一键删除，其实可能平台会根据政策啊，包括就是它如何去实行，然后包括它实行之后的效果，其实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考量，然后其实有很多的学术研究在研究这件事情，它其实比我们可能从外表作为用户这个角度看到的其实可能复杂很多。所以其实可能今天聊完之后，我作为一个互联网冲浪者也会对不同的平台更有一些理解和同情心吧，然后也其实想跟大家听说，就是会对自己的互联网言论其实更加在意一些，就是它的产生的影响。感谢 Aaron， 然后希望 Aaron 在之后即将开始的工作中工作顺利，然后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还行。
对。
身体健康在此时此刻格外重要，好不好？
就是的。
好，谢谢谢谢谢谢。
希望我们能保持联系。